神面前的时候，特别是神他自己的话语的面前，我邀请各位特别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恳求圣灵他亲自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坐在宝座上面又是施恩的主，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欢迎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恳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再一次的临到我们，开启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特别要来讲《使徒行传》。那今天是第一讲。那我想大家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这个本来是一个蛮长的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或者在你的人生的过程的里面，你有没有一种的想法，就是想要有一些的改变或者突破？可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改变或者突破的时候，无论是在你英语的水平，或者说在你的工作的环境，也可能是人际的关系，或者甚至在我们信仰的里面，你或许会希望能够有一些的转折点。可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要去有一个改变或者说突破转折点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改变。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一到四节的时候，一到四节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呢？那这个情景呢，有一点戏剧化，有点戏剧化。那这个情景就是在圣灵这个大能的工作底下呢，就有这个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而且呢就在这些人，也就是说在使徒的身上，他们就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居然说出一些的话语。那这些的话语呢是别国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讲国语的，突然有人，我们这里就有人开始在讲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或是说希腊语等等。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的反应？你会怎么样反应？哎，别吵了，要讲出去讲，不然呢就是什么呢？要讲你就回家吧，对吗？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使徒行传》的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情景哦，我觉得是很难。很难讲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觉得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可是我们却不希望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我们很习惯有一种的模式或者说框架，思想的一些的模式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那因此不管是我们在这个人际的关系的里面，学业上面，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当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突破的时候，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中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信得过 这位神。那或许这个问题问的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冒昧哈。因为我们这里大部分坐的在座当中都是基督徒，那或许已经是信主很多年的了，那我们怎么会信不过神呢，对吗？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理性上面通过的一些的故事的一些的场景，或者说一些的经文，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接受，对吗？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情景是过去以前的事情，那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的，这些已经是过去了。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会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作为或者神以前是这个样子，以后或者说现在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其实神是永恒不变的神，他过去的心意是怎么样，今天他的心意仍然是一样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他做事的一些的方法跟方式会有所不同。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我们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所改变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的上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其他的地方很希望有所改变，可是却很少想到说在我的信仰的当中，在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里面，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你希望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所突破吗？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到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到了。那五旬节是一个节期，是一个节期，是一个节庆。那在旧约的里面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生活的当中都是务农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个最真实最实在的一个神的一个作为还有祝福应许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农作物。那在旧约里面呢，五旬节又称为七夕节或初熟节，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把第一捆的那个初熟的麦子来献给神，就表示说一种的感恩。同时什么呢，同时他们心中也有一个相信，一个信任，对神的一个信任，就是他们相信借着这样的一个第一把初熟的那个禾捆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也相信以后的日子神也照样的供应跟丰富，给他们一个丰收。五旬节是在逾越节过后数五十天，所以在希腊语里面呢它称为第五十，所以为什么称为五旬节。那我知道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哈，那个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就是犹太历的逾越节，也就是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时候。那上一个星期五就是犹太历的五旬节，刚刚过了。那这个五旬节到了，请你特别注意这个到了这个字，五旬节到了。在第二节的地方，在第二节的地方这里说到呢，就有好像一阵天上有响声，然后呢就有一阵的大风吹过了，充满着他们所坐在的这个屋子的里面。那请你特别注意这两个字，就是到了充满，到了充满。其实说起来到了跟充满，他们这两个字同样的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字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应验。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 装满了，成就了，成全了。那或许哈、哦，用一个比较不是很顺的一个字词哈、哦，来这个来读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什么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应验了，成全了，装满了。然后呢，下面呢是说什么呢？有大风吹过，应验装满他们所在的屋子。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曾经的一个应许或者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应验成全了。那我们需要在读这个第二章的之前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前面的一些的经文，也就是说是上文。因为这些的事情它应验什么呢？就是应验耶稣所说过的，应验耶稌所说过的。那我们知道、哦、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杯子，它不是透明的，那我就灌水啦、哦、灌水进去，灌水进去，灌水进去，你怎么知道它装满了？请问你怎么知道它装满了？就是你一直在倒，对不对？倒，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你发现有水流出来了，对吗？你发现哦，满了，到了，满了，到了，充满。也就是说，神他原来的应许，或者他已经要给我们的，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点，我们就去领受了。那我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去看看一个，就是说这个的上文。上文在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末了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呢，他说跟门徒讲了，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些事的见证。然后呢接着说什么呢？我要将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然后呢，可是你们要在城里面去等候，直到到了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同时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接到什么呢？就是接到使徒行传最开始的一章第四节里面，一章第四节他就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吩咐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就吩咐这些的门徒说，聚集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所说过的。在一章八节里面就讲到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做什么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或者说你们要是我的见证。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情景本来就是以一个很外在很戏剧化的一个景象来显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神所预定的时间还有祝福跟应许到了。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不一定要像这样的一个情景来领受圣灵的那一组。我不知道在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经历或者感受？那有些人他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跟感受。那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需要两方面，需要两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需要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经历，也就是说我们的感受，也就是说在这边所提到的是关于经历跟感受的，可是不一定要完全一样是跟这一段所描述的一些的情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话语的开启，神话语的开启。假如你在这边一段时间了，那或许你不会陌生的是什么呢？我每次在讲道之前都会祷告，对吗？那通常我会说什么？我会说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赐给我们。因为当我们来到神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智慧和启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口头禅，在我个人的祷告生活的里面，我每天都会跟神要，跟神求，就是智慧和启示跟分辨的灵。因为假如说我们没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开启，一个属天的一个智慧，其实我们是不太容易去明白或者说看到神话语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我们也不太能够去领受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的感受或者说我们一些的经历背后里面神所要带给我们真正生命给我们生命改变的意义。我相信在你跟我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神奇妙的一些的作为。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假如说使徒行传的这一段每个礼拜都在这边发生，会怎么样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看惯的神迹就会变成什么？自然。你看不惯的自然就是什么？就是神迹。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看惯会变成怎么样？就那么一回事，对吗？所以其实并不是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些所谓奇妙神的一些的作为，而是我们可能对很多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这边的下文在这边的第四节哈、哦，第四节的地方，他们说了这些的别国的话语来。那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五旬节的节期。那下文呢，从那个第五节的下面呢，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听闻有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赶快过去了。他们就听到门徒在用他们本来的乡谈，也就是说生来所说的言语来讲话。那我们知道哈、哦，以前的通讯不像现在哈、哦，他们很难去学习别国的语言的，那更没有手机翻译，对吗？现在手机你都可以翻译到别国的语言，那他们没有这种的。那很显然，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神圣灵在他们身上显出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跟作为在他们身上。他们说了这些的各国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在第十一节，当他们在听他们讲他们的相谈的时候呢，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讲说神的大能作为，神大能的作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神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认识神。并且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国，从不同的国地方来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有讲印尼话的、四川的、讲粤语的、上海话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乡谈。可是突然有人在讲上海话，里面的话语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讲说神的大能。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言语，以至于让他们去认识神。 这些人就产生一个生命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十二节众人都非常的惊讶，猜疑说，哎，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事情。十三节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出来了，居然就有人在取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看到这种的景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居然是哈哈哈哈，这些人根本就是喝醉酒罢了。今天假如有人起来突然用希腊语或者说某一种我们不懂的语言上海话在讲话，我不知道你的心会怎么想，因为这个是完全是跨越了我们原来的一个背景或者说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框架。可是就在这个跨越的里面，神的信息就传到这些其他的众人。那我觉得在这个下面并没有停，这个经文并没有停在这边，这个经文是继续的往下走。这个往下走是什么呢？不单是一个经历，他们所看到的与神的一个相遇，他更是什么呢？就是话语的一个开启。就是在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他们就站起来，彼得就高声地说，他就说到说，今天你们所看到这些的景象，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喝醉了，而是为了什么呢？要应验先知约珥本来已经讲过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而且神本来就是应许，本来就是应许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了。那整段的经文的里面呢，彼得他就开始来讲说耶稣基督，他讲说耶稣基督。那因此在那个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请你注意哦，就是凡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那也就是说，所有各国各方的人，只要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够得救。那或许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是这个确实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跟转折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是一个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世界，可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跟见证，关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一个见证，居然要传开给各国各民，不同语言的、不同种族的、不同背景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这个就是神其实在旧约里面本来他所应许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中国山东大复兴，它是在1900年代初的时候。那假如说你没有听过了，或许你还太年轻了哈，所以就没有听过。那以前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的老院长余立共牧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经历过山东大复兴。他那个时候就是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刚好住在那个那一带的那一带的地区，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历，他看到在中国的大复兴确实有神迹奇事，有许多的神迹奇事，病得医治，死人复活。当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也经历到圣灵怎么样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中有一次，
那个，
因为他姓于哦，这个于哦，那爸爸跟他自己还有哥哥，他们就到了一个村庄里面，就看到一个老伯伯。那老伯伯就问他，问这三位，请问贵姓？他说我们姓于。然后这个老伯伯就说，果然我已经知道有三条鱼会来了。为什么呢？以前在农村的里面非常的贫乏，那这个老伯伯他原来是一个土匪，所以他是不识字的。他以前做当土匪的时候，他是带领500人搞乱的。那后来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完全改变。他就在这个农村的里面呢，就有一个用房子就作为教会就聚会的地方。那可是他不识字，他不会读圣经。那很多的农民，基督徒农民也不识字，所以没有人给他们讲圣经。有一天晚上，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很需要你话语的喂养，可是我们没有人来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讲说。”这个时候，突然神就给他一句话说：“明天有三条鱼。”他觉得很奇怪，我现在跟你求的是一个讲员呢，给我鱼有什么用？可是当第二天他看到余力公牧师跟他的父亲跟他哥哥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三条鱼果然来到他们当中。那这个余力公的爸爸就负责讲道，他的两个兄弟就领唱领诗歌开始聚会。以前的农村，在农村的里面，他们主要的聚会事实上并不是讲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多，而且很多的这些农村的里面，他们是不认识字的。他们大部分的聚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聚会呢？他们大部分的聚会事实上是祷告会，绝大的部分都是祷告会。从祷告开始，他们的谢饭祷告，他们的谢饭祷告。有时候他们很穷，没有东西吃，所以呢，有时候只有一碗热水，那他们就开始谢饭祷告。可是等到他们谢饭祷告完了之后，这碗热水是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谢是30分钟哎。我们今天谢饭多久啊？3分钟都嫌长哎。他们谢饭祷告是30分钟，祷告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那因此，我们在这个山东大复兴的里面呢，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整个教会还有弟兄姐妹整个翻转，一受洗200人，哎，不是200哦。不是20个，他们原来一个小教会20人的，经过10天的聚会，增长了100多人。10天呢，100多人。那我想哦，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转变，或者有一个复兴，对吗？可是在这个山东的复兴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其实并不单只是在山东的大复兴的里面，甚至在美国就在我们这边的洛杉矶的 Azusa Street 一个大复兴，就是在100多年前的，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的里面，他们也有一个大复兴。那在这个整个欧洲 北美、英国等等，也有一些的 Great Awakening 大复兴。在他们这个复兴或者翻转转折的里面，有一个有一些的共同点。这些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37节里面所提到的，众人听了这些话之后呢，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当怎么行呢？”彼得就对他们讲说：“说什么？你去跑两圈吧。”没有，他这边讲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让你的罪得赦免，之后你们也要领受圣灵。接着彼得就用很多的话来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些人就被称为怎么样的人呢？41节，这群人称为领受他话语的人。同时在44节，这群人称为信的人，领受神话语的人，信的人。这些人生命的改变的转折是在哪里呢？是因为时候到了，环境到了，他们也听了听闻这些的经历，也听说有话语的这样一个开启，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有的复兴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个共同点就是认罪悔改，过圣洁的生活。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啊，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刚好是 Azusa Street 大复兴的100周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神学院里面读书。那我本来我不知道的，那就有同学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那个这个 Azusa 复兴哈、哦，这个有一个特会。”就在那个 LA 的 Convention Center， 他就说：“哎，要不要去参加？”我心想说：“我才不要去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去过很多的这些所谓什么周年纪念啊什么的这些会哦，都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起来讲话，那个起来什么某某主席那个什么。名人呢、啊，那个来讲话的，我是觉得我没有兴趣。可是那个弟兄他就跟我讲说：“哎，去啊！当时那个圣灵的工作是很强的。以前的圣灵在要作为，今天圣灵的作为要照样的有所作为。好吧，我就有一点这个，有点怎么样呢？有一点这个去看戏。”的心态哦，我就去参加了。那当我去参加的时候，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很多非常多的人。那我觉得重点还不是说那个人多的问题哦，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圣灵的那个工作多强。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研习会啊、哦，就是我们所谓的 workshop。那其中有一堂呢是祷告会，你要知道哈、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聚会，很多的 workshop 都是那些很著名的，他们讲很多其他的五花八门的那个题目，是非常吸引人去参加的。那我有一个同学呢，他说去参加祷告会的那个 workshop。那我心想说，这种 workshop 那一般谁会去参加嘛？对吗？你会去选这一堂吗？啊，可能不会嘛，对不对？因为有太多更多更精彩的人。那后来呢？那个下午的时候有一堂这样的一个聚会，哎， 我也是好奇哦，我就去参加了。所以我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他整个教室是可以坐800人的一个大的一个教室，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不单坐满，所有没有座位的人坐到哪里去啊？你知道吗？沿着这个墙边，整个这样子坐在这个地方，全部走廊空地，全部坐的是人。那我去的时候呢，我也没有位置坐，我就坐在那个墙角那边。那开始祷告了哈，你这个祷告是用英语哎，带领人是用英文的。那我这个用英文祷告还不是很灵光哈。可是你知道吗？当在祷告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痛哭流泪的。为什么祷告？为各国，为神的家，为神的话语，为人信主生命，不是为个人。我还记得哈，我们就分小组祷告嘛哈，小组祷告。那小组祷告的时候呢，你就跟附近的人嘛，那我们整个附近就围在一起，真的是有各国不同的人，有黑皮肤的，也有东方人，也有白人。那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自己开声祷告，自己开声祷告。那讲员就会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方向，跟那个一个方向来祷告，就是为神的福音怎么样传到这个世界各地，为人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这些来祷告。那我们哦，其实都有些人呢，他们可以用菲律宾话，或者是用他们自己本来的一种的语言。事实上，当我们在围上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都听不懂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我们都是自己开声祷告。可是每一个人都是流泪痛哭。我觉得在一个我们家庭，或者说我们教会，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生命，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转折吗？希望有一个转折吗？我觉得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看到自己的一些的问题，愿意放下，我们才能够领受更多神的祝福跟应许的应验。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会为我们的英语的水平的突破来祷告，可是或许我们很少去为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复兴来祷告。事实上，当我们这个为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复兴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承受神原来要给我们的很多的应许跟祝福，以及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个翻转。这个经文最后说到什么呢？这个经文最后说到的是，这些人被生命突破改变之后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的同心合意祷告，不分彼此，也不分这个钱是你还是我的。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神原来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什么呢？各民各国同归于一。到了神应许的时候，不单是这一批人认识神，甚至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他甚至在预警到以后将来在天上的一个应验。我们今天相信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会做工，做翻转的工作吗？我觉得我们需要为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来祈求。所有的复兴都是人跟神跟圣灵一个所谓的 partnership， 一个伙伴的一个工作。圣灵做工，人的回应，人的回应，人看到这样的一个经历，看到听到话语的开启，反应是认罪悔改，离开恶行。我想我们在这边，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复兴祷告。假如你希望教会复兴吗？你希望你的家庭复兴吗？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复兴吗？我相信更需要的是我们自己个人一个生命的一个复兴。我们真的就像那个诗歌所说的，欢迎圣灵，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自由的运行。祈求神给我一个渴慕的心，用他的话语，用他奇妙的作为，来让我们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等到时候到了，神那个大能的翻转就会在你我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心唯有你渴慕你，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切心赞美你，就算是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属于你，
在这个时候我邀请你为你自己祷告。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你是需要有突破悔改的，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再次的复兴改变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是的主，我们到了一个我们需要被改变的一个时候， 也是我们领受你自己应许福分的一个时候。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承认我们的自大自满，也甚至对属灵的事情不以为然。主要有时候我们骄傲自私，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愿我们相信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恳求你自己先来翻转我们，先来复兴我们。主要更新，更新我们一个跟你之间的一个关系跟属灵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更新，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被你更新。所以或许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也相信你自己的应许必定会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成长。天父上帝，我们不知道用言语怎么样来表达我们里面心中的一些的感受，但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再一次赦免我们的过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